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讲平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心里面产生很多惊慌，很多我们大家不理解的事情，所以根本很难在我们身心灵当中说平安这句话。那平安对我们来讲呢，已经不是那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活在这世上的话呢，我们仍然在当中产生这种不平安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平安。所以在我们这个疫情之下，我们在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重新来看圣经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大家能够从圣经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平安只有上帝才可以给我们。诗篇25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所以我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主题背后当然就讲到很多关于信仰当中面临的一些挑战。他说这句话背后里面告诉他说，他愿意在当中来听取神在当中给他的不同的道路，在当中这道路当中指示他找寻生命当中的平安。信仰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知道呢，在这世代里面呢，我们发觉到很多时候基督教不是一下子呢就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传扬出去。我们知道在尤其在这几年来当中，基督教面临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挑战，从呢儿童性侵犯开始，一直到呢同性婚姻的情况里面，基督教所讲的这些的信息都在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每一个挑战的当中都像呢基督教来说，你们太保守了，像基督教来说，你们在当中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当中来阻碍这个世界的发展。现在疫情来了，我们知道这疫情使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在当中惊慌，使我们大家有一个失控的感觉。人就问了，到底呢我们基督教里面能不能够使我们大家保持这种平安，保持这种呢心灵当中的这种安稳的呢？所以能不断的向神来问，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世界里面仍然靠着我们的信仰呢，能够再向这世界来说，我们有一位能够赐平安的上帝。所以呢这段经文里面呢，从第二诗篇25篇里面，它里面所叙述的这些话里面，它一开头和它后面的结尾里面，也在当中来述说信仰面临这个挑战的世代里面，我们大家所产生的这种呼声，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在心里面在问的问题，我们想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一次的来给我们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肯定，肯定我们不会再因为有了信仰受到羞愧，或者在当中呢使我们的仇敌得胜。那这个不是我们大家只是在当中想要报复的心理，而是在当中说我们信仰里面有什么力量的呢？我们如何能够在当中来向神来说，我们以祷告来向神来祈求，以这个和平的上帝能够在当中再带来这平安的呢？我们从诗篇的25篇的结构里面，我们大家去清楚的看到呢，这些问题呢，可以用祷告的这种态度，祷告的这内容呢，来去理解呢，怎么样来面临呢，生命当中的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读这诗篇25篇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2节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比较不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思维的这种来龙去脉。我在读过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读了几次的时候，发觉到如果我们从后面读回来的话呢，它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呢，我们从后面读回来，就是从22节读到第1节里面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他的思维在当中发展的，讲到如何祷告，如何在这种疫情一种呢失控的环境当中，一种被挑战的环境当中来向神来祷告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一开头的时候呢，就在当中讲要祷告求神保护，15节到21节里面讲的东西。然后在当中他又讲出了在祷告里面我们为何祷告，我们有什么内容，我们有什么依据能够向神来说，我们向神祷告是神能够垂听的呢？ 这就是第八节到第十四节里面说的祷告的依据。然后转向来，我们就看到呢，他说我们知道了祷告的依据，我们求神在当中来保护我们，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向神来祷告的呢？这就在呢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的东西。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从后面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整个过程里面就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大家能够学习在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向神来祷告，如何在当中找到心中的平安。我们再往下走下去的时间，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祷告的需要。他说祷告求神保护，那他就用几句话在当中来表达出来。他讲到内在和外在的这种被攻击的感觉，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这里面的需求，他里面心里面产生向神来诉说的一些话，他知道呢自己呢已经在呢一种呢被挑战的情况之下呢，已经自己呢不能够呢完全的控制自己的情况，所以他要向神来祷告。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呢，他提到的过程里面讲到呢人生当中内在的这挑战，面临的挑战，他知道呢他心里面需要上帝在当中来改变他，但是呢有时候呢心里面就产生这种呢跟神隔离的感觉，所以里面呢产生这种内在的环境里面问的问题。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他讲到内在的这种艰难，他面临艰难的时候呢，他不断的提醒自己，是不是我失去了信心的呢？是不是我在当中怀疑上帝的呢？是不是我在当中有罪呢，而使我自己呢心里面产生这种不同的感触的呢？所以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呢，不断的提醒他自己呢内在里面的混乱，但是也有外在的攻击。那外在的攻击呢是敌人的攻击，这时间你们都知道敌人的攻击呢使我们大家呢忽然间瘫痪了，忽然间在心灵当中呢忽然间受到挑战的时候，有一点感觉自己不能够呢完全的控制，或者是甚至呢被别人打倒的感觉。这里面所用的方法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他说我敌人在我的面前，我敌人不断的向我的挑战，要我在我的这身心灵当中去思想呢，我怎么样能够站立在我的信仰之上呢？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艰难的当中，我们内在呢和外在不断的来挑战我们，但是呢他在当中他愿意，这首诗歌的作者呢愿意在当中说，只有神才能够审判我们为无辜的，不是呢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无辜，而是神知道我们身心灵当中不是在当中故意的在当中来犯罪，或者是不是故意的在当中去寻找一些呢使我们大家受到挑战的这些的情况，只有神能够在当中能够使我们大家判我们自己为无辜的，所以他愿意在当中依靠上帝，愿意在当中说我愿意来向神来祷告，因为我有内在和外在的问题，只有神能够知道呢我是无辜的，我只有在神面前呢能够祷告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身心灵放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来垂听我的祷告。今天我们从这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诗人呢就在当把他的生命呢忽然间在神面前展现出来，他知道自己呢有软弱的时间，他知道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呢要向神来仰望的时间不容易，所以他明白呢这人不断的在他生命当中会面临这样子一个内在和外在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就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断的来向我们自己说，我们信仰有一位神，这神愿意来照顾我们，这个神能够使我们大家依靠的。所以一样，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转到下面的那部分里面呢，就会看到呢，他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里面他讲述的过程里面就讲到祷告的依据了。这祷告的依据里面很清楚的，在当中讲述的过程里面说，他说神啊，我知道呢你是我的神，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怜悯我的神，更加知道你是恩典的神。他不断的提醒自己来说呢，我向一位呢明白我的神来祷告，我向一位呢连续我的神来祷告，我向一个呢慈爱的上帝来祷告。所以他里面用了这个几句的这种我们叫神学的道理去理解上帝是谁。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身心灵呢就不会怕了。所以他说我祷告有依据的， 我向神来祷告，不是只向神来希望上帝能在当中来拯救我。更加重要的是，我理解上帝是在当中是一个呢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但是这句话呢，其实不是只单单他在当中数说的时候是一个空白的一个神学。这神学原来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现的，他们怎么样理解耶和华，他们就怎么写下来。这段经文是处在呢，可以说是从呢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呢提到的一些话。这提到这些话是好像宣告一样的，宣告向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了，这就是我们呢的上帝了。如果你要我大家能够在你面前来表达神是谁的话，我就可以用呢出埃及记34章来解释，34章来宣告，这个就是我的上帝。出埃及记34章这样的说，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呢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然后过犯和罪恶。他用这几句话的当中呢，就解释出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神的这个理念是这样子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出埃及记34章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这是摩西他在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呢，向以色列人宣告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老百姓回应的一些话。但是还没有回应这些话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将产生。摩西知道神差遣他到西奈山上面呢，以至于能够拿到了神给他的律法下来呢，来使以色列人有一个立约的典章。但是他拿着两个石板下来的时间，你们发觉到以色列人等不及了，就在当中建造了这个金牛犊来去敬拜，使他觉得他们大家忽然间呢转移呢，不再相信耶和华的情况。摩西非常的愤怒，把这两块石板呢在当中把它打碎，然后就再重新上到西奈山去。第二次回来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情，所以就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俯伏在这个石板这个律法的面前来说， 来这样子诉说，在当中说我愿意信靠这位上帝，因为这上帝这位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他知道我，如果他轻易发怒的话，我今天呢已经被消灭了。所以这句话呢给他们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呢非常强烈的信仰的依据，也是我们祷告的依据。所以你从诗篇25篇第八节到第14节里面呢，你就可以听到这些话了。他说耶和华是良善的，耶和华是正直的，耶和华是呢在当中呢是慈爱的，是有诚实的，是指示我们的上帝，是教导我们的上帝。这些呢就是在当中在用重新演绎出埃及记34章里面所说的这些呢，里面他们所理解的这位神是谁。良善、正直、慈爱、诚实，都是在当中不断的来提醒自己说，我这位神不会离开我，这位神是在当中来拯救我，不只是拯救我，还要指示我、教训我的上帝。更加重要的是呢，他能够使我脱离我以前的罪，也使我能够在当中在他身上找到了平安，找到了保护，找到了依据。那么再转下去的是不是发觉到这段经文里面的祷告依据非常清楚的一段呢，讲到的一个在第14节里面说，耶和华你是一个呢亲近我的上帝啊。他用亲近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就是在当中来说耶和华是我的好朋友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里面呢不断的表达出呢他跟神亲近的关系里面，以致他能够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是谁，我以至于我能够从你身上得到力量得到平安的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使我们大家身心灵当中都产生一个非常安慰的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好朋友。圣经里面讲好朋友的是一个不会离开呢在一个艰难的同伴的一个人，好朋友不会离开他自己痛苦的朋友。 他一定会在那陪着他走这条道路。医治在当中呢，不会呢因为这样子抛弃他的朋友，因为困难来了大家就抛去了。神不会因为我们有疫情的这种痛苦呢抛弃我们，反而就是说神还是我们的好朋友。正如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里面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还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所说的恩惠和慈爱不断的随着我们，随着我们的意思就是陪伴着我们走过来。所以耶和华能够为我们在当中，为我们自己的这生命呢在当中产生这个呢平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在当中随着我们走下来，所以我们祷告就有力量了，我们祷告就有呢就在当中有安慰了，我们祷告在当中呢就有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到了平安了。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他在当中愿意陪伴我们走我们这个艰难的道路。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呢祷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怕在神面前展露出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上帝，不是只单单是一个呢在当中有求必应的上帝，而是在当中是一个答应我们跟我们有立约的上帝，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在当中得到了他给我们大家的安慰和保护。耶和华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使我们大家一生一世都能够理解他不会离开我们，即便今天我们面临这样子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也在当中答应我们不会使我们大家在当中被有一种抛弃的感觉。好了，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祷告的态度。那这里面呢他说出来的一些话呢，这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就用这个几句话在那种表达出来。他第一句话说呢他说我的心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子说，我的魂啊我的心我的生命啊，你要把自己提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感觉啊。就说呢我愿意全心全意的把我自己的整个生命呢摆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确信他。这就是完全的依靠的意思。他说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也知道上帝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祷告的态度的呢？这个态度就是应该在当中完全的表达出的，就是我们应该有着仰望上帝的心理，我们又应该在当中确信上帝是谁，我们应该在当中完全的依靠上帝是谁。但是这里面讲一句更加重要的话，就是我要全然等候我的上帝。一个完全依靠上帝的人一定会等候上帝的人，不是在当中要求上帝即时在当中来答应或者来兑现我的祷告。更加重要的是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在当中的拯救，等候上帝在当中所要做的工作，不是我们来要求神怎么做，而是要我们大家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身心灵如果要完全依靠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等候的这种心理。所以这句话背后就产生这样的结果，他说我们如果要等候就有受教的心，我们应该能够在当中向神来说，求你将你的道来指示我，以至于呢我能够完全理解你是谁，完全理解我自己是谁，然后在当中完全的依靠你，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这句话，求你将你的道来指示我，以至于在我自己最艰难的时刻，疫情在当中不断蔓延的情况里面，我不会离开你，因为你的道会在当中来指示我。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这段经文呢就对我们特别的贴切，尤其在世界里面我们面临挑战的时间更加贴切。那这经文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讲到有22节的经文，每一节经文都有它的意思，但是等到他来到第22节的时候，就很奇特的东西在当中出现了。在第22节里面呢，他不断的提到的不是在我的问题里面来了。第一节到第21节里面 他不断地提到我的心要仰望主，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应该向神来祷告。我就好像在当中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把这问题摆在自己身上，说只有神你能够来拯救我，那你就拯救我一个人就好了。但是这段经文不容许我们这样做。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在当中求神来向这以色列人呢，在当施展他自己的慈爱。不只然我需要上帝，不只然我需要祷告，不只然我在当中需要用这个全心全意的思想在当中来求神来指示我的道我的道路，但是我愿意的就是耶和华能够在当中完全的保护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从自己开始，然后在当中慢慢的去理解呢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个经文里面不容许我们有一个自私的心理。我们在疫情的之下，我们知道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呢我们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保护好自己呢也不能够免掉呢在当中我们受到了感染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必须要在当中思想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在当中连续，彼此的在当中来照顾，彼此在当中呢来向神来祈求神来保护我们整个的那个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啊。这个所以呢这篇经文里面呢就在当中来要我们大家思想第二十二节里面说，从我们自己个人转向于整个以色列这样的感觉。从我们自己个人转到我们自己的群体里面这种感觉，转到我们的国家，转到我们的自己整个世界里面所需要的一样。所以经济我们发展出来的话，它需要我们大家有行动，所以祷告必须要有行动。那在这行动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一句话呢，那等一下我们大家来看，我在当中来思想这个搞祷告的行动的时候，我就想到呢耶稣曾经在呢他自己的生命当中讲过一个做一个好邻舍的一个比喻啊，大家听过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所说的一个故事，说了一个以色列人呢在当中他从呢这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呢碰到了这强盗呢在当中打得他半死的情况之下呢，但是没有人来理解他自己的邻舍，好突然间都离开了，他只在当中的祭司都离开了，只有一个呢跟他无关的人呢走过来，这无关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那圣经这样子说，一个不经意的描写这撒玛利亚人，是我们大家在当中来听到这里面的重要的观点是什么一回事情。他说唯有一个呢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一个跟他无关痛痒的一位撒玛利亚人，既然能够在当中看到一个受伤的人的时候，能够在当中动了慈心。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动了慈心这感觉。圣经常常提到动了慈心的时候，不是只讲人的动了慈心，是讲神动了慈心。神因为看到我们的需要动了慈心，我们也应该以神的慈心付出慈心，让我们大家自己学习上帝这样子动了慈心，去在当中来慰问别人，来在当中帮助别人，来在当中呢使我们看到受伤，使我们看到悲哀，使我们大家看到失控的人这当中呢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希望。这就是祷告的行动。所以诗篇25篇里面从一个需要开始，然后在当中讲述祷告的依据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有恩典的好朋友，然后在当中转向于我们如何祷告。那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大家全心全意的把自己摆在呢神的面前，使我们大家成为神祝福别人的器皿。我们祷告的行动就是在当中说出了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安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在当中去安慰别人。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当中付出我们自己呢能够慰问别人医治的能力。所以呢这样子呢这篇经文呢就对我们来讲，尤其是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神如何使用这篇经文呢能够向我们来诉说，要我们大家完全的仰靠他。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大家有动了慈心的行动，在当中来付出我们的心灵，因为神在当中用我们这时间的这个艰难的情况里面，不是自我满足或者还在当中自我保护，在当中更加需要的就是我们应该付出我们自己一个祝福的心，伸出一个祝福的手，让其他的人也得到安慰。愿意我们的神在当中向我们来诉说，愿意我们这神来向我们来赐平安，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作是他自己的一个祝福的器皿，在世界当中发出这个祝福的信息。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满心感谢你，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用你的道来指示我们，使我们的身心灵受到你自己的那个的指导之下，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转移方向，来向主你来仰望，因为主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更重要的是你愿意我们大家成为祝福的器皿，使我们大家因为得到了安慰去安慰别人，使我们因为在当中得到了医治而能够在当中付出我们医治的能力。求主在当中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在主你面前来说，我们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跟别人分享主你的慈爱和恩典，愿意我们的身心灵都成为别人的祝福。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